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们是一个历史学家陪你一起看影视剧、一起聊历史话题的文化类播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是研究清代水历史的江小成老师。
好，谢谢江老师。我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啊，我的研究方向是清史，泛泛的清代的这个政治史，那治河呢也是我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
谢谢江老师，我们今天特地请江老师来，其实也是想聊一部跟治理黄河有关系的电视剧，就是去年年底芒果台热播的这个历史传奇剧，叫《天下长河》。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人说天下长河是最近十年中国最好的历史剧，甚至有可能是近十年来唯一上了卫视的历史正剧啊。然后今年也获得了白玉兰奖的多项的提名。然后这部电视剧它的题材就比较特殊，它讲述的是清代初期康熙年间晋府陈潴两位水利专家治理黄河根绝水患的故事。然后我看本剧的编剧兼导演张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这可能是中国第一部以古代人如何兴修水利工程为主题的电视剧。然后这个剧的主角啊，晋府陈潴，这应该是我们大多数听众不是特别熟悉的两个名字，他们代表的其实是300多年前清代的一批懂技术的这种做水利工程的官员，他们专门负责的就是兴修和维护黄河运河水域的水利工程，保障防洪安全和漕运的畅通。所以这个《天下长河》这个电视剧40集，它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治河。之前江老师告诉我，在专业领域内其实这个不能叫清代水历史，应该叫河政史或者是河工史。能不能请江老师介绍一下这个水历史跟河工史的区别？
江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水历史跟治河史或者河政史或者河工史的这个区别，那其实用这个清代的话就比较好理解，因为我们今天想这个治水啊应该是一个事情，但古代确实把它分成了好几个部分，在清代的这个大清会典这个证书里边，它是把这个河渠事务呀分成了四类，第一个是河工啊，就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河政河工，第二个是水利，大家可以看到河工跟水利是并列的，第三个是海棠，第四个是江防。海棠和江防呢比较好说哈，大家都知道海棠是这个江浙地区的这个钱塘江海棠，江防呢就是长江的防洪，其实主要在长江中下游。那么水利和河工怎么分呢？比较简单，水利的主要是指这个为了农田灌溉，去治理这些相对小型的这个江河湖泊，比较小型的这个河流。那河工呢主要是治理这个大河，在清代来说就是黄河、淮河、运河和永定河啊，主要是这些。
我记得这个电视剧里面在这个第12集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年轻的皇帝康熙皇帝在他的这个寝宫里面啊贴了三幅大字，分别是三藩、漕运、河务，也就是治河啊，他觉得这三件事是他一辈子一定要办成的三件大事。那么三藩我们非常好理解，可不可以请江老师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清代河务或者说治河这么的重要呢？
就是清代治河为什么重要呢？这个康熙帝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话哈，就刚才江老师引用的康熙帝的原话，说这个他把三藩、河务、漕运当成三件大事。那在这句话之后呢，实际上康熙紧随着就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河务不得其人，必务漕运，因为河如果治不好，那这个漕运也都完蛋。这里边再细讲开来呢，我们就要回答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漕运在清代为什么重要？这里边可能就需要我们把这个视野往前推到中国古代这个前半段。大家知道中国早期的经济中心是在北方啊，尤其关中平原。到唐宋时期呢，这个经济中心南移基本就完成，我们知道东南地区成为国家的财富重地。另外一个背景是从元代开始，除了这个明初朱元璋一度定都南京之外，那么元明清三朝的政治中心都在今天的北京这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面临一个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东南，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东南地区的财富给输入到北方，不然不足以支撑北方。所以我们看到元朝政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把原本东西向的隋唐大运河改造成南北向的 京杭大运河，从今天的杭州一直到今天的北京这一段。它的目的呢，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把东南地区的粮食啊，我们通过漕运的方式运到北京去啊，这就是啊漕运漕粮。如果没有来自南方的这个漕粮供应，那北京城的那么多的官吏士兵等等，他们的需求是无法供应的。当然元朝还有一个特殊点啊，因为元朝这个漕粮啊，它不仅是通过运河来运，还通过这个大海，就是说海运来运输，所以对运河的需求不如明清，所以同样这就导致他对治河的需求也不如明清。从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到北京之后，一直到清代中期的道光年间，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朝廷实行了海禁，海上走不通，漕粮就必须通过运河来运送，这个时候保障京杭大运河的畅通成为了一个国之大计啊，这是漕运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康熙说这个河如果治不好呢，就会耽误漕运，河治不好怎么会耽误这个漕运呢？哎，你看我们今天看地图，哎，这个黄河是从这个河南到山东入海，跟运河关系不是很大呀。但是今天的黄河是这个清中期咸丰以后改道的黄河，更早期黄河实际上也是从北边走的，但是黄河有一个特点叫善淤善决善洗啊，就是不过几年就因为这个泥沙淤积就开始决口了，一决口河道就要改，所以呢宋代以前黄河跟今天的河道大概是一个方向，从山东入海北流，到宋金时期呢，黄河屡次向南决口，向南决口呢就在下游跟淮河并流，在江苏入海。那这样的话，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一旦遇到这个从南流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黄河的话，黄河只要一旦冲决，就不管是在我们今天说的河南决口还是在江苏决口啊，因为清代前半期它行的是这个江苏这一段，它就会直接冲击到江苏到山东这一段运河，而这一段运河又是最核心的一段运河啊。对这个问题其实明代人说的比较清楚呀，那明代人这个就吐槽说，哎呀，以前这个我们本朝之前啊，大家说的明代本朝之前黄河决口就决口了，决口之后倒霉的是老百姓啊，这个咱们在京城的人又不受影响哈。但是从本朝开始啊，就明代开始，咱们还要顾及到漕运，所以你这个一旦决口，这个漕运漕粮就没了，咱们这个京城的人就完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治河跟漕运的关系啊，跟这个明清两朝的国策有关。治河的宗旨是保漕啊，我们在这个专业的领域，这个措辞叫治河保漕。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姜老师刚给我们解释的非常清楚，就是看上去这个康熙他是写了三幅字，但是这三幅字其实本质上是一件事。平三藩的本质是要国家政局稳定，但是你要国家政局稳定，你就必须保证你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之间有一个稳定的这种输送的渠道，要保证这个输送渠道就必须要保运河，也就是漕运。但是呢，由于当时特殊的这种地理水文的关系，你要保证漕运就必须要治理黄河，所以就成了一个一环套一环这样的关系。所以说白了，这三幅字就是，或者说是三件大事是一体的。我前段时间其实就上星期听了清华大学倪玉平老师给清华人文录的一个播客，里面就提到了刚刚姜老师说的这个漕粮海运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里面就说漕粮海运为什么不能运，早期是因为航海技术不够，然后后来其实航海技术够了之后，他就会发现虽然漕粮海运的经济成本低啊，但是呢会有很多的这种政治的势力告诉你说啊，你不能走海运，走海运安全性不高啊，万一翻船了会出人命啊，或者会被海盗打劫。但是呢其实背后是因为漕运本身是一个利益集团啊，就是漕运总督他本身也是一个行政大员嘛，他自己下辖大量的武装力量啊，有大量的运丁啊，这些运丁在中间靠这个夹带私货呀，然后盘剥沿途百姓啊，然后谋取了大量的利益。所以呢就会变成你又不能够贸然的去裁撤漕运这样一个部门。所以就在我们说的这样一段时间，就是从明代永乐年以前一直到大概1855年黄河改道中间这一段时间啊，那么这个三者就是国家的稳定、运河的通畅和黄河的稳定，变成了三个紧密套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综合体吧。因为这样三者之间紧密的关系，使得治河变得特别的重要，也特别的复杂。那么 OK， 这么复杂 这么专业的一个领域，它肯定不是说任何人都能干的，对吧？因为治河，我们即使到今天也是，水利工程一定是要懂技术的一批人才能做。那么在我们这个电视剧里面也是这样，像靳辅啊、城隍啊，他们代表都是一批懂技术的官员。所以在清朝政治中，那么就是像河道的技术官员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对，河道的技术官员确实相当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就是说我们清朝的这个官员呢，普通的官员他可以各个部门轮流干嘛，你今天在这个福建任职，明年给你调到直隶，后年给你调到贵州，这个更不要说中央的这些官员哈，你今天在户部干，明天调到刑部，那个六部之间轮换都没有问题。治河呢不行，所以这里面当然也跟靳辅有关哈，包括靳辅之前的几任总和都一直提到了，我们这个治河呀不是纸面文章，读几句书就行啊，这也是这个剧里面表现出来的这个应该是城隍怼这个余承龙的哈，说你们不就是看到古人这么说，你是说河道图就是错的，你说的是宋代的河不是现在的河。所以靳辅跟好几任河道总督都反复跟朝廷提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河道的官员呢要单独选拔，这个剧情里面也表现出来了，单独选拔，而且呢尽量在内部升迁，这个官做得好了，你给他调去当民政部门的长官去了，你给他升到这个知县或者知府或者其他的官，他是升官了，但没用啊，他好不容易在这个河上干了三五年或者十年，对这个河十分的熟悉了，那你把他调走，那不是浪费人才吗？这个治河这个领域啊，确实是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官员可以内部升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九任政策，就是说其他的官员三年一升呢，或者几年一升，几年一调。大家在河上这个治河的话，历任河道总督都在强调一定要九任啊，不要让他干三年就跑，干更多年，不能说让人白在这里干这么多年。那当然河上官员的这个奖励也比其他的官员应该是要，如果他干的时间更长干得好的话，当然要升的会比其他部门要快。所以这个很多人这个攻击这个靳辅呀，或者说攻击后来的这个河道上，就是说河道其实也是个捷径，如果万一你这个很多年哈，比如说一二十年真的是老天爷给面子啊，没有发大洪水，那你在河上当官不是很轻松吗？而且你升官比别的部门都快呀。
对，我觉得江老师说这个特别有意思，而且感觉像我自己是做美国史的，我觉得各国历史里面都会有这种非常类似的群体。以美国为例的话，美国早期政治也是完全是受到党派斗争的影响，那么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的时候出现了最早的技术官僚，而且美国最早的技术官僚其实也是出现在什么样的部门，就是主要两个部门，一个是统计局，然后第二个就是垦务局。垦务局其实就跟咱们河道衙门一样，就是管农田水利灌溉的啊。所以其实治水这个东西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技术官僚孵化器啊，它特别容易促生跟传统官僚不同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说这些人一定得懂技术，而且他们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升迁管理的这么一个系统。
关于焦老师说的这个清代的这个技术官僚啊，其实我的导师啊，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的刘凤云教授也有一篇论文就叫十八世纪的技术官僚。那在我的导师刘老师看来呢，就是说这个康乾盛世时期让中国的人口啊，从这个明末清初大概一亿多人，到后来一下子慢慢升到了这个，到乾隆末期应该我记不得特别准的数据哈，可能都有三亿，因为到后来这个加到的时候应该是到已经到四亿嘛，这也是我们后来说四万万人口的能力。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下子要人口暴涨到这么多，那必然要解决这么多人口的生存问题。因此呢我导师认为啊，这个康乾盛世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治理难度非常高的时期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农田呢、治河呀、漕运啊、盐法呀等这样的专业的领域，就涌现了一批非常多的技术官僚。那我导师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叫《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讲的就是两江总督才开始他是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最后怎么因为慢慢牵涉到这个江南的治河里边，也变成了一个技术官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呀，这个技术官僚在清代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清代的这个鼎盛的时期啊，确实是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吧，或者说有这么相当大一批人都应该属于技术官僚。刚焦老师说这个河道衙门属于这个技术官僚的孵化器啊，那这样说的话，在这个漕运啊、 研发呀，尤其农业哈，这些领域应该说都有一些技术官僚。我们看剧里边这个进府治河的时候带上了他的公子啊金枝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金枝玉长期在河上，他自然比其他人更懂治河，所以他后来一定会成为治河人才啊。按照史实记载，金枝玉后来也当上了副总和啊，副总和这个职位。类似的还有不少啊，清代的很多这个，比如说内务府的高家史，他们先后有高斌、高进、苏林三个人当了河道总督。我们可以看到治河可能慢慢的在有一些家族里边哈，形成了一门相当于家学。我家世世代代就干这个的，那我这个治河上是不是就比别人有优势一点啊？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就像刚刚姜老师说，这个就很有意思。那么当技术官僚这个群体出现之后，它其实就会跟既有的一些政治势力之间产生很多的冲突。我们刚刚已经举了，就是他跟皇帝的冲突啊，哪怕他是皇帝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也有可能跟皇帝产生冲突。然后再就是，其实技术官员会跟地方的官员产生冲突。当然还有就是说，他可能跟朝廷既有的这种已经形成的党争的局面形成冲突。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下跟地方的冲突，因为这个里面河道跟地方的冲突在《天下长河》这个电视剧里面是反映的比较多的，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晋府城隍跟比如说于振甲，然后还有跟这个两江总督阿西西之间的这个矛盾作为代表。这个里面我觉得首先这种矛盾其实从我们刚刚姜老师的这个介绍来看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晋府给皇帝上了所谓的七书嘛，一日七书，他这个一日七书里面有一条主张就是不能以尺寸治河啊，你不能以尺寸治河，就是说你这个黄河的治理必须要全盘考虑。那你要全盘考虑，那河道跟地方之间的矛盾就肯定会激化。那像在这个剧的中间，他设置了一个比较戏剧化的这么一个情节，是说比如说这个晋府和城隍，他当时为了保住下游新建的一个碱水坝，那他们就希望能够炸开上游的一个县，桃源县的这个大堤进行分洪。那么你要炸这个地方上的堤，这个地方上的官员肯定是不同意的啊。那么这个地方上的官员，他在这个剧里面的设置是桃源县县令于振甲，也就是历史上的小于成龙啊，他就这个率领老百姓护堤啊，双方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当然这个剧他是站在晋府城隍的角度，所以他基本上是批评于振甲的这种做法，肯定是觉得不够顾全大局嘛，地方官你只顾保护自己地方的利益啊，然后你结果反而是害了更多的人。我其实在看这个时候就在想，你用顾全大局去要求一个清代的地方官，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因为我们其实从更多的这种历史上的实例来看，地方官他肯定是更加倾向于保护地方利益的。比如说我之前看了一些这个研究清代江汉平原水利史的文章，里面就说从乾隆到道光年间，江汉平原就经常有因为决堤引发的这种不同地方之间的械斗啊，比如说我上游的老百姓为了我上游的这个安全，我悄悄半夜里我去把下游的这个堤给挖了啊，甚至发展到比较激烈的还有这个就是河流两岸啊，然后互相都想把对方的堤给搞垮，最后呢这边的县太爷带头开炮啊，去轰对岸的堤啊，我把对岸的堤给轰垮了啊，我们这边就安全了啊，死道有不死贫道嘛啊，这个都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这样一个地方保护主义在本地老百姓中是受到拥护的，就像我们这个剧里面的于振甲啊，他保了他自己这个县，然后淹了下边三个省，但是在本县的老百姓看来他就是像神一样的存在啊，那是真正的青天大老爷啊。那么姜老师怎么看待清代的这个河道治理中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
关于这个治河跟地方的冲突，这个真的是无解啊，真的是无解。因为这个河道既然不是天然的河道，对不对？我们说这不是天然的河道，那这个时候河要从哪里走？尤其这个大水来了，从哪里分洪？是不是？这个大水突然遇到这种我们现在说的叫百年不遇，或者说多少年不遇的这种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那从哪里分洪呢？我们剧里边说呀，这个晋府城隍这个建碱水坝，这个好多人都骂他们说是怪物，是不是？那碱水坝实际上是开闸放水，但问题在于，如果水涨得足够大，那你这个七个碱水坝哪个开得大哪个开得小，对不对？你如果把其中一个开得大，那就直接冲到人家这个县里面把人给淹了怎么办？ 所以这种不当治理跟地方的冲突呀，尤其在面临这种极端的这种暴雨洪水的情况，那真的是因为是直接的关乎地方好多老百姓的这种性命的问题啊。当然可能性命无关哈，比如说这个剧里面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要炸这个桃源县境的时候，里边这个城隍说人都迁走了，迁走了炸吧。但实际上呢，你就算人迁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什么呀？对祖宗的这种孝道。
对，祖坟还在这儿呢。
哎，对，我祖坟迁不走啊，你这大水来一下把我祖坟给淹了。所以金府后来这个治河啊，这个我们看历史时期也是这样的啊，金府治河的时候被很多人死命攻击的一个原因就是江南这个地方的人在攻击他啊。为什么江南的这个地方要攻击他呢？你要从这里挖河，那必然涉及到非常多家的人祖坟，所以很多人骂他，哎，你这个是禽兽啊，是不是？你这个是挖人祖坟，就属于这种。你说这种治河，一方面在极端的时期从哪里泄洪，从哪里分洪，那你要从哪里分洪，哪里人100%不同意，对不对？凭什么牺牲我？这是特殊情况之下，就算不在特殊情况，现在是这个没有涨水的时候，我们现在规划一个工程就跟今天一样嘛，你要搞拆迁啊，那我安土重迁啊，而且我这个老百姓我祖坟在这里，祖坟怎么迁啊？中国人很迷信这个风水啊，这个河道跟这个地方的这个矛盾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个我们说的是这个是河道跟这个地方的民之间的冲突，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冲突就是河道总督衙门呐，他跟地方政府的冲突。
河道总督这个职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因为总督制度或者说总督巡抚制度实际上到明代才有，但明代它是相当于临时的差遣，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职位，到清代才成了固定的职位。在明代之前，中央政府当然要治河，但这个治河的事务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一般是工部下边的某一个部门。那么明代当时设这个河道总督的时候呢，一般是就是河别口了啊，需要紧急的去治啊，就设一个河道总督。但因为它跟运这个漕运有关，所以经常这个明代这个河道总督就叫漕运河道总督，两个事都要管啊。刚才说这个明代这个总督不是法定的职官，所以这个河治完了啊，这个职位就没了。到清代就不一样了啊，清代到顺治元年的时候，朝廷就直接派出了一个河道总督。啊，他不是一般的总督，管两省啊，三省，他管的是四省，从南湘北、江南、河南、山东啊，到直隶，一个要管这个四个省的这个河道总督。大家想象一下哈，他只有一个河道总督，那管起来，哎，在当时这个交通条件之下，管起来其实是非常累的。当才开始进府，康熙的时候治河的时候，只有一个河道总督，进府把这个河道总督衙门给搬到江苏去了，那河南、山东治河怎么办呢？哎，康熙一道命令下去，那你河南、山东两个省的最高长官巡抚啊，你直接就兼任这个地方的这个河务吧，就你们这个境内的河道你也得管。所以不是说管不着啊，他的精力是有限的呀。这两个省的这个巡抚就老是跟皇帝说，不行啊，皇帝你还是派人管啊，这个是大家都想推锅嘛，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我是这个河南的巡抚，现在河南这里堤坝决口了。到底是河道总督的锅还是我巡抚的锅呀？你要给我加个这个监理河务，好像觉得是我的锅，但凭啥呀？你不设有河道总督吗？我是监理呀，我不是专职呀。所以后来朝廷也没办法嘛，到后来这个分成划成三个区，还有三个河道总督。所以到这个雍正的时候啊，尤其到乾隆初年的时候，慢慢的就定型了，按照地域分成三块。第一个就是江南啊，江南河道总督，我们一般称为南河总督。第二个就是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我们一般称为东河总督。第三个呢，就是直隶河道总督，我们一般称之为北河总督。
所以听上去是一个部门越来越复杂，人员越来越多，管的事儿也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过程。说到这个，咱们其实当代也有一个用来治理黄河的一个国家机构，叫做黄河水利委员会，对吧？简称黄委会。最近还经常在网上看到这个机构，是一个现在小朋友们上岸考编特别流行的这么一个单位。我想问一下姜老师，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黄河水利委员会跟清代的河道衙门有什么区别吗？
关于就是清代的治河机构和今天的治河机构，这里边可能有一个转变的问题哈。因为清代的治河我们说了，它是要黄淮运并治，那就意味着这个河道衙门啊，才开始是一个总河，后来是三个总河，但他们治河的对象是以区域为中心， 它是一个划区分制的体系。后来这个划区分制的体系当然随着1855年就咸丰五年黄河在桐瓦乡的改道决口，当然也慢慢的寿终正寝了。为什么呢？黄河在桐瓦乡一旦决口，南河就不需要治了嘛，黄河北流了，黄河从改道到山东入海就跟今天的河道是一样的，那么南河的机构全部就撤了，只剩下一个东河。慢慢的到民国年间呢，它的治河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这个由原来的这个划区分制改成以河为纲，黄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委员会啊等等，类似于这种。
对，所以就是我们当代的治河其实是更加以这样一个自然的河道为基础来进行管理，但是清朝由于它这个黄河借淮入海这样一个特殊的原因，所以导致它其实是像您说的，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区块化的管理。然后在这样一个区块化管理的基础上，其实我之前听您也提到，就是靳辅在任上担任河道总督期间，对于整个河道衙门的管理结构也做出了一些这种改革吧，能不能请您大概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除了这个我们说在这个文职的人事任免之外啊，我记得在里边十二集的剧情里边讨论这个治河的时候，靳辅城隍提出来有三个权啊，第一个财权咱们不说了哈，第二个人事权，他这些人事权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文职官员的任免权，第三个他要的是兵权。什么是兵权呢？就是说河道下边一定要增设合兵，剧里说的是六个营的合兵，六个营的合兵呢归合营管理啊，合营的这个长官呢直接就归这个河道总督来管理。剧里边当然说这个合兵是主要维持这个河道秩序啊，就我的理解呢，维持河道的秩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但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呢，这些合兵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理解，它实际上是工程兵，就这些合兵呢一定要熟悉具体的河工技术，关键时候尤其是决口的时候，他们要负责怎么去抢修，你不能指望这些文职的这个官员去搞这些很非常具体的这个抢修这个事情，这个是做不来的。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呀，即使靳辅舍了三千合兵，但是真的治河的时候呀，我们以现代人的这个常识就知道，那你治河也不能指望这号人吧，尤其是重大的决口的时候，重大决口怎么办？还是需要地方政府配合，干什么？把地方的老百姓调民夫、合夫啊，在清代有个叫合夫制度，就是其实就免费的劳役呀。你调劳役的时候，一旦碰到这种我们这个剧里面像于承宗这样的人，他肯定就不是很同意。你凭啥调我老百姓啊？我老百姓正在收麦子呢，或者我老百姓正在这个种庄稼呢，你一调这个我老百姓去当民夫，那他可能就种不了地了。所以这个调这个河道这个民夫，形成了这个河道总督衙门跟地方的一个非常大的冲突。不管是在高层的这个巡抚这个总督巡抚这一级，还是在基层的这个州县这一级，冲突就非常大。还有我们刚才可能前面有点忘记了，在河道总督之下，当然下边一级就是道员，是不是管河道？那在道员下边是什么呢？厅和训。那么厅和训，比如说这个道这一段河道，它分成三个厅、四个厅或者五个厅啊，每个厅都有个厅员。那这个厅员一般是由这个府的主二官啊，应该通判来出任的。那再到下边这个训里边，就是在厅下面再分若干。那么训里边的长官，可能就是由这个县里边的啊，县里边的这个主簿啊等等啊，就是县里边的主二官，就是每个州县里面只有一个一把手嘛，我们叫镇营官。镇营官就是这个道员知府、知州、知县。那么主二官呢，就是他下边呢有应该有理论上有两到三个这个二把手、三把手。那这些人呢，他一方面在治河的这个基层里边呢，他是各个州县衙门的二把手、三把手，那他的权势自然不如一把手镇营官啊、知府、知县。那到这个还是我们回到刚才说这个，平常看不出来哈，一旦遇到这个关键时候，眼看着比如说这个河流到这一段今年涨了大水，河道官啊，比如说他就是这个，他本来也是某个县的县城或者主簿，他说呀，哎呀，我大规模调人呐、你指望调个沈阳200号人不够，我要调2000个人，哎，他调不了那么多，他就去找这个印官，就是哎一把手去商量，一把手不一定配合他，我官比你高，我凭啥听你的？这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河道衙门跟地方的冲突呀，是非常复杂的，他有跟这个官员的冲突，也有跟老百姓的冲突。挺难办的啊，这一方面的研究其实就是我们做这个清代河政史的好多学者都写过，就是河道总督跟地方这个督府的冲突。这里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在于随着河越来越难治啊，我们刚才说了 虽然后期分了三个河道总督，但是朝廷给这个有河的这个四个省直隶、江南、河南、山东这个总督巡抚也给他加了一个监管河务的头衔，这个地方官们就不干了，你河越来越难治，隔几年就要决了口，我没有这个头衔的时候不关我事儿啊，决了就决了，我不倒霉。但是现在我有这个头衔，一旦决口了，倒霉的首先当然是河道总督他这个系统的，但是我是不是也要记大过呀？
我想象一下，这个好像说咱们现在说，哎，我本来只是一个副县长（括号监管水利），然后我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权限，然后现在呢，相当于又不给我权限，又要让我担这个出了事故之后的责任，那这个官员肯定就不愿意了。
哎，对对对，就这回事儿。所以后来这个乾隆以后，尤其到这个嘉道时期啊，地方的这个官员纷纷这个打报告啊，我不干，就你让我干这个事儿根本干不成，所以。真的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和好制的时候大家来抢这个功，万一这个今年这个汛期嘛，因为每一年汛期都要报，汛期过了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秋汛安南，哎，好了，那皇帝一定是有奖赏的，就是你这个河道官员有奖赏，这个地方的这个官员也有奖赏，加级比如加一级加两级啊，记录一次，这个对你将来的升迁有好处，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开心。但是到嘉道时期河越来越难治，那这个地方官员就要退锅了，事情好办的时候谁都想来捞点油水，事情不好办的时候谁都要把这个锅给推出去。
所以其实站在河道衙门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就是说它扩大了河道衙门的权限，而且其实给河道衙门相当于提供了一批能够任职时间比较长同时又懂技术的这样一些人才，就不管是在文职这边还是在武职这边啊，当然可能站在其他的部门手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就相当于你河道衙门正在迅速的扩大自己的势力，你自己掌握了独立的财政权、人事权。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看到这个剧到后来啊，这些不同的部门包括地方之间会出现矛盾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我来稍微总结一下刚刚姜老师介绍的这个情况啊，就是首先我觉得姜老师刚刚跟我们解释清楚了，就是清代早期到清代中期为什么会有这个黄河问题的形成，它其实是一个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那么自然的因素其实就是明朝的这个黄河改道的问题，然后呢加上本身的这个黄河和淮河流域自己的这个气候和水文条件，然后在黄河夺淮之后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次生的生态的灾害，所以你必须要去管它。然后人为的问题就是刚刚说的几个方面，首先是因为迁都，那么迁都之后造成了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分离，那么你必须要提供一个运输管道啊。但是这个运输管道在当时这种特殊的水文条件下，一方面你不能够借助运河之外的方式来解决，那么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开海运，但是当时又不允许开海运，所以你必须要修运河，再加上当时各种特殊的这些政治的原因，所以就会变成虽然治理黄河的成本很高，但是也必须要治理黄河，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然后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河道衙门从一个明朝看起来比较小的，甚至最开始不是常设的衙门，就变成了一个常设的，而且越来越大，到后来规模越来越膨胀，然后占整个政府的预算也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部门。但是我想问一下姜老师，那治黄河这么贵，有没有什么不治黄河或者成本低一点的替代的方案呢？
关键就是说在剧情展示的这个时期或者说更阔一点，从清代前中期啊，从清初一直到这个道光时期，能不能不治黄河，当时有没有想过的？想过的啊，当时的很多这个河道官包括一些一流的学子啊，都提过说让黄河回归禹道啊，这当然是禹道是一个理想的说法啊，就大禹治水的故道嘛。那其实这个所谓的禹道是咱们说明白一点，就是回到这个宋代以前的河道，就是你不要把黄河从南边走嘛，南边本来已经很复杂了，你非要到南边跟淮河一起两条河一涨不是很麻烦吗？你让黄河改到北边，从这个山东入海，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河道啊。那这个办法行不行呢？其实不行啊，因为这个运河南北向说起来很简单啊，一方面运河它有很长一部分啊，尤其在靖辅治河之前大概有200公里走的就是黄河啊，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运河怕的是什么啊，我们在剧里边这个漕运总督穆天岩啊确实有这号人哈，剧里面说的哈，他非常支持这个靖辅治河， 然后说呀，你这个一旦运河没水了，想死的心都有了。所以说呀，你这个是他的靳辅，你要治河，好，我全面配合。所以康熙跟他调侃说，靳辅把黄河治好了，你就不用每年准备这个上吊绳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运河的这个保存这个水流量非常重要。那仅仅运河本身的水流量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呢？就是要在运河的枯水期，一定要把黄河、淮河的水分一部分过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河工史上或者这个水利史上，我们叫借黄集运啊，就是接济的济，借助黄河之水，实际上也是黄淮啊，因为黄河跟淮河在下游的时候已经合成一道了啊，借黄河和淮河的水去帮助运河啊，不然运河到枯水区就没有水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问题，我也不太能够讲得特别清楚哈。那这个情况呢，其实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明代这个人已经看得很清楚。明代治河名臣大家都知道潘基逊，实际上除了潘基逊之外呢，还有一个治河名臣叫万贡。万贡在16世纪的时候啊，他大概在这个16世纪晚期的时候担任过这个治河的职务。他就说得很清楚呀，哎呀，他说要不是本朝为了漕运，如果仅仅是为了黄河的繁洪，那把黄河改道向北就行了。而且我看史料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他做了一个神预言。他原话意思怎么说的，他说呀，我们要是让黄河从这个铜瓦乡这里决口，直接跑到山东去入海啊，那这样原本黄河泛滥的重灾区，从豫东南一直到江苏的北部就可以永绝水患啊。永绝水患这四个字是他原话啊，前面是我概括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幸运还是不幸啊，200多年啊，大概250年之后哈，到1855年咸丰五年的时候，黄河真的就在万贡提到的这个铜瓦乡啊，铜瓦乡就是河南南皋县的西北大概有20公里的距离吧啊，这个地方决口了。大家知道1855年咸丰五年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时候正好是清政府跟太平军打仗打的焦灼期，朝廷根本没有钱，如果这个点赶上一个和平时期啊，可能会比较麻烦。为什么呢？刚才焦老师也说了，河道上漕运上实际上是有一个利益集团的，如果当时朝廷有钱呢，我怀疑啊，他们大概率真的会
还能挖回去是吗，
再把南边的河道挖回去，把北边，你是决口嘛，把北边决口给你塞上，那黄河可能真的又回到南边了。但是这个不幸中的万幸哈，朝廷没钱啊，朝廷打仗都没钱了，怎么有钱治河呢？根本管不着啊，管了这个十几年没治它，这个时候黄河就自动的向北边走了。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还挺讽刺的哈，明清两朝费了那么多的劲儿哈，这刚才焦老师说用了这个机构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钱越来越多，康熙说这一年300万人，到嘉庆的时候呢，一年可能都得上千两，而且到嘉庆到道光时期，黄河屡次决口，可能最多的要花了2000万两啊。那这个时候清代中期国家的财政一年也不过是4-5千万两，相当于要拿你这个一半的这个财政经费去扔到这个河里边去了，这个其实非常恐怖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咸丰五年这个铜瓦乡决口啊，虽然说起来很不幸哈，可能有很多老百姓这个丧生于此啊，但是从长远来说，这个事情虽然是非常悲剧，但是自此之后这个黄河真的不治而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治河跟治运呢息息相关，只要不用治运河，哎呀，那这个河太好治了，是不是？
对，我觉得姜老师刚刚说这个非常深刻，这个基本上就是明清治河背后最大的一个矛盾。虽然我们在今天聊的一开头的时候说了，就是保漕和保河看似是一体的，但是其实它背后深层又是有矛盾的。就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个让黄河北归故道这个例子，其实大家都知道，你让黄河恢复它自然的河道，恢复它北边的这个故道，成本是最低的，不费钱儿，而且对老百姓其实是最有利的。但是呢对朝廷是不利的啊，因为黄河北归故道之后漕运就没有水了，这个对朝廷的长治久安就会造成一定的威胁。所以因为这样一个内在的这种保漕和保河之间的矛盾，导致就像刚刚姜老师说的，几百年的时间里清政府每年要几百万的银子往水里扔啊，然后背后就是这样一个矛盾所造成的。然后我觉得保漕和保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其实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也是技术官僚跟皇帝之间始终存在的一个潜在的矛盾。也就是说，这个剧的编剧其实很有意的想要呈现这一点，就是 虽然大家最开始是在共同的干这件事儿，最开始大家觉得治河和保槽是一体的，但是实际上不同群体对于治理黄河的首要目标是什么，理解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看剧的时候，当时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开始啊，然后这个康熙皇帝任命靳辅去当这个河道总督的时候，然后当着所有官员的面说了一句说，河道总督一定要保证漕运的畅通。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他才开始提说啊，当然也要保证民生。说完那个保证漕运畅通的时候，这个电视剧里面就给了靳辅的脸色一个特写，就是靳辅的脸色微微的变了一下。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电视剧里面，靳辅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跟皇帝的治水目标是有可能存在差异，可能存在矛盾，而且这个矛盾有可能将来迟早会爆发啊。但是他后来还是继续把治河这件事情认认真真的做下去了啊。这个其实是非常感人的一个设定，我觉得这个是真正做事，然后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的人的一个态度，他宁可去冒这种风险。当然实际上这个剧里面这个编剧把这个矛盾埋得非常的深，一直到了后面大概二十多集吧，就是萧家渡决口，然后靳辅城隍带罪回到河道的时候，这个时候编剧才把这个矛盾给点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城隍受到了这些处罚，然后他心灰意冷，他觉得政治好黑暗啊，政治不公平。然后这个时候靳辅就开始劝城隍，然后刚刚其实姜老师也提到了他们这段对话啊，靳辅就劝城隍说，你治河是为了皇上吗？皇上在京城啊，黄河的水再大也淹不着京里边的那些贵人啊，你治河是为了黄河沿岸的老百姓，为了他们明年不再逃荒啊。这个话其实出现在这样一个以清朝皇帝为重要角色的电视剧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其实是编剧在试图表达一种反皇权的逻辑。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虽然靳辅城隍是技术官员，是皇帝任用的技术官员，但是他们跟皇帝之间不是所谓的知遇之恩的这么一个关系，不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就对这些技术官员来说，皇帝是他们施展才华施展抱负的一个平台。哎，那皇帝心里他不明白吗？他明白的呀。所以在这个剧里面发展到后面，有的时候皇帝他就故意要反着来，我知道你是治河专家，我知道你是水利工程专家，但是我就是要干涉啊！我要亲自指导治水，我要证明我的权威。然后这个剧里面其实最后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皇帝自己下场指挥这样的情况。历史上是不是确实康熙皇帝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姜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类似的例子？
啊，好，就是关于这个治河呀，这里边其实也是我最近正在关注想写但是没有写出来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治河的决策权到底应该在谁的手里边。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其实在这个清代之前呢，这个治河的决策权应该总体上是在工部手里，工部下边管各种工程啊，河工当然是其中之一。那么清初的时候呢，实际上虽然有了河道总督，那总体上呢我觉得工部的权力还是非常大的。那到后来这个随着这个靳辅治河他们这些河道总督的强势呀，那么工部的地位就越来越弱势了啊，那么总河的话语权就比较大。尤其像靳辅这个人当然也比较我怎么讲呢，靳辅也比较特殊吧，因为他比较能干啊，而且就是刚才焦老师说的，这个人心里有老百姓啊，我治河我是专家，我跟城隍俩，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城隍，我们也简单谈一谈。城隍历史上确实有这号人啊，但关于他的史料太少，确实是最后被冤死。靳辅在第二次吧，应该第三次，最后一次赴任总和的时候，应该在康熙三十年左右吧，我记不得具体时间了。他赴任总和，这一次出任大概一年左右就去世了。他出任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不是治河，第一件事给皇帝上书，说我治河这么多年靠的全是城隍，但是我的朋友城隍被冤去世，这个时候皇帝你得给他个名分啊，所以皇帝后来给城隍了一个千世道的职衔啊，就是一个道员的四品道员的职衔。所以靳辅跟城隍呢，确实是他们作为这个水利专家啊，或者说治河专家的话，他比较有自信啊，而且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有担当的这种好干部。他并不是说你上头人说要怎么弄就怎么弄，我就是要坚持我的做法。我们看到剧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靳辅跟城隍的这个冲突，最后在 比较戏剧性的表达出来，就是关于开夏河。
姜老师，咱们是不是给听众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开夏河到底是要干啥？
那我们先说开夏河。就是说康熙觉得治河不是很简单吗？你把黄河的入海口的这个河道挖深一点，水不就冲出去了吗？哎，康熙没有测量过，剧里面表现的非常好。靳辅跟陈黄是怼，应该是怼于春龙还是怼谁了，说你不懂，我们是测过的，海口那里比河口相当于地势要高，你要把这个河口啊，黄河口挖得更深，那完蛋了，反而是海水倒灌，不是说你想当然的觉得这个黄河水就自动出去了。那康熙呢，他不懂啊，所以他当时坚持要这么做，靳辅说不行，那康熙没听进去啊，最后不就剧里面确实是的啊，派了于成龙去挖啊，当然这个剧里面还没有提，后来还派了好几波人去挖，挖了好多年，最后根本不行啊。后来直到这个靳辅去世之后了啊，康熙再次南巡的时候，他再去看河的时候，哎，他才反应过来靳辅是对的，他后悔的不得了啊，他说呀，这个当年开夏河呀，纯属浪费钱粮啊。治黄河的关键在什么呢？就是靳辅陈黄秉持的这个明代治河名臣潘基训的原则，束水攻沙，是不是把河道变窄加高，把这个泥沙冲出去。靳辅这个论断当年是非常符合科学的，但是当时年轻的康熙皇帝并没有听进去啊。我后来研究治河，我发现有一点啊，大概这个事情对康熙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康熙后来在任命总和的时候给予了高度的信任，所以后来在靳辅之后任总和的人任的任期都比较长。这里边我们可以举一个叫张鹏和的啊，张鹏和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我们这个剧里面也出现了好几次。当然在这个剧里面他还是一个忠诚的河务官，他到康熙晚年也当河道总督，应该是当了十几年，他治河的成效是非常大的。他为什么能当十几年呢？我觉得是跟康熙反思当年治夏河有关啊，因为治夏河他太过武断的，没有尊重前线的这个河道总督的靳辅的意思，所以自己白耗了很多钱好多时间，结果治成那样子。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回到刚才焦老师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基础官僚跟皇帝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我们看剧里边其实看得非常清楚啊，这里边这个几个比较精明的这个大臣哈，位高权重的大臣，索额图、明珠、高士奇，他们看得都非常清楚。剧情中间有一集明珠感慨，咱们这个皇帝啊，现在他是神不是人，他说啥都对，他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干，为什么呢？这个非常符合历史事情。为什么康熙当年要平三藩很少有人同意，最后他坚持要干成了，后来这个平台湾绝大多数人也不同意，他要干干成了。好，哎，康熙就想着这个治河有什么了不起吗，三藩都平了，这个台湾也收了，你们都不同意我也干成了，是不是？所以啊，这个皇帝啊就变得越来越自负，越来越自负的后果呢，就是职业的这个技术官僚的意见他不一定特别听得进去。另外我们知道康熙六次南巡，南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这个视察黄河，那后来雍正没有出京哈，雍正这个人比较宅，那到乾隆帝的时候呢又是六次南巡，那南巡干什么？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治河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这样一个皇帝哈，这个真命天子，是不是就或者用这我们刚才剧里面的这个明珠调侃，他是神呐、啊，那神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对不对？皇帝亲自都去上一线去指挥了嘛，那我们当总和的只能恭敬听命。这个从我这个作为一个后见之明哈，这个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最高领导啊，他不要事必躬亲，他要是事必躬亲，尤其在这种治河的这种地方啊，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到乾隆以后，这个治河，尤其到嘉道时期，就越来越糟糕。
啊，所以就是说，他这个编剧是把皇帝和技术官员之间的冲突，设置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冲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很少能够在一个就是清朝题材的这种历史剧里面看到这种就是正面的讴歌技术官员跟皇帝正面冲突的这么一个情节，我印象里我是很少见到。当然这个是不是符合史实，我其实看的时候是有疑问的。我看到最近读书杂志刊发了一篇这个燕海明老师谈潘季训的文章，那潘季训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明朝最著名的治河专家啊，可以说是明清两代治水官员的共同偶像了。然后包括 长河这个剧也是设置说这个晋阜城隍基本上就是按照潘季训的方法治理黄河啊，但是我看到像燕老师这个文章里面，他就对潘季训的治河方略，甚至对潘季训本人可能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主要的批评是说，他觉得潘季训的方案也不见得百分之百是出自技术合理性，或者说出自科学的设计，里面也有很多政治正确的考虑，甚至很多时候这些政治正确的考虑是优先于科学的。比如说像您刚刚提到的啊，那么当时明清两代为了保证漕运的安全，因为漕运是第一顺位，那么为了保证漕运的安全，就要刻意的去牺牲掉黄河下游的民生。包括就是像潘季训那个时候，明朝治水有一个必须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是一定要保证朱姓皇帝的祖陵不能被淹没啊，这个是第一政治正确，就是绝对不能把老朱家的祖坟给淹了啊，然后为了这个可以牺牲旁边的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的安全。包括像这个南京大学的马俊亚老师，他就认为整个淮北地区都是治河保漕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啊，因为你为了保证漕运畅通这个首要目标，那么一旦遇到水患，肯定是优先保证黄河以北淮河以南的安全。那么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这些地区，也就是像徐州、淮安、凤阳四州，这都是优先被牺牲的对象等等。那么这个文章里面有很多例子，我们回头发这个播客的时候，把这个燕老师的文章和马老师的书我也会附在这个附录里面。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什么，就是从这些研究来看，其实这些技术官员他们是很懂政治的，对吧？甚至很多时候他们是把政治的考虑放在科学和技术的考虑之前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横向对比里面，像天下长河里面晋阜城隍的这个形象就非常非常的特殊，甚至看起来有点过于现代，对吧？他们真的会为了技术合理性，为了民生去跟皇帝硬杠啊，甚至去直接在皇帝面前说，我们治水一定要首先听从水性啊，不能违逆自然规律。江老师怎么看？他符合这样的就是实际的技术官员在清朝的形象吗？
好，哎，这个江老师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我当时看剧的时候，这个康熙说了一句话，说像晋阜这样的孤城，朕一定是要保全的啊。但当然还比较早啊，还不是后来他要把晋阜给放弃了的时候。那所谓的孤城是什么呢？就是孤立无援，不攀附任何政治势力的。这个事情当然是出于剧情设计的需要啊。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古代的政治里边，就会发现没这么简单。尤其你要做事情的话，如果你没有任何资源的话，那其实是不太容易的。看这个剧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它里面讲到的里面大段的篇幅都是这个索额图和明珠的党争。剧里面表达的非常清楚啊，明珠倒台，就是因为开夏河之争。开夏河我们刚才只讲了一点哈，这个怎么开河，还有一点呢，你一旦开河，晋阜你治河之后挖了河道，那有些地方原来是积水区，现在不积水了，这淤出来的田地这个怎么卖呀？所以剧里面好多人说，哎，这个给户部卖，你凭什么你河道总督要卖，是不是？哎，实际上都给河道总督卖了。那河道总督在卖这个淤田的时候，那实际上很多田呢都被这个京中的这个勋贵给买走了，当然他间接买走的哈，比如说明珠啊，我们看剧里面不管是明珠还是索额图都参与其中。当然剧里面还设置了一个背景哈，说这个实际上最大的买家是谁啊，是太子啊。当然这个肯定是应该是附会的哈，出于剧情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治河跟这个党争呢、或者政治斗争是紧密结合的啊。明珠因为这个开夏河之争确实就倒在这里啊，至此明珠就失宠，直接被罢免了。那具体没有说的一个事实呢，晋阜是怎么出任河道总督的呢？晋阜当年出任河道总督实际上是明珠举荐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点就会知道，晋阜绝对不是出于剧里边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写的那么孤立无援啊。他实际上我觉得你说晋阜是这个明珠这个派系的人，应该说是没有冤枉的。这是一个党争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站在这个现代政治的角度去想啊，现代政治上一个官员可以不攀附任何政治派系，好好做官就行了。但在中国古代啊，在古代这个政治体系里边，如果是一个这个普通的行政官员哈，民事官员可能还好，但是你治河呀， 你需要跟那么多部门打交道呀，你要跟这个工部打交道，要跟这个吏部打交道，你要用人事权嘛，你要跟吏部打交道，你跟工部打交道要汇报这个工程计划，要钱，你要跟户部要户部拨款，你要跟这个中央朝廷的这个部门的人不搞好关系，你钱都要不到手啊。所以这个建府之所以能够治河成功啊，我觉得肯定是有明珠派系的人始终在后边保他，绝对不能是像具体这样孤立无援，孤立无援他应该上台应该做不了一个月就得滚蛋了，是不是？那关于这个建府的这个是不是特别的清廉哈，具体也有一个情节，被抄家的时候说不到五两银子啊，但当然这个是非常夸张的说法，进府家肯定不止这么点钱啊，而且进府在总和这个位置上他没法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海瑞这样清廉啊，你要值这么清廉你不可能办得成事儿。我们看这个史书里边，我觉得有一段非常有戏剧效果的这个对话哈，可惜这个咱们剧组之前没有看到这一段记录哈，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说康熙南巡的时候呀，皇帝说话很讲究艺术嘛，他不直接问你进府你贪不贪啊，进府还怎么回答，皇帝这么问是不是想让我死啊，皇帝旁敲侧击的问进府说你的属员谁最清廉啊，这啥意思啊，那其实问的也是你啊。进府的回答非常巧妙，进府说什么呀，清廉二字人所难能啊，清廉这两个字呀人都很难做到，是个人都很难做到，要像古人一样一介不取一介不欲啊，要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古人，就是大家说更他说的古人，他是更早期的人，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些非常德行非常高超的人，这样一介不取一介不欲，就是我不问别人要钱，我也不去给别人送钱，远愧不能啊，我十分惭愧，我做不到啊。然后他说呀，你看我自己都做不到，我也不能骗皇帝，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我哪敢保证我下属能够做得到这个事情呢。所以这个表述我们翻译过来啊，实际上他就是承认了，我一方面我是受贿的啊，下边的这个官员给我送银子我收了，另外一方面呢我还要往上行贿，我不往中央的这个各个部门行贿，户部吏部这个大学生的人你不行贿那不行 啊我们学清史的都知道，清代这个有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有谚语叫什么啊，外官怕进京，现在这个外地官员要进京城他觉得挺开心的吧，那清代为什么外官怕进京呢，因为你但凡进一趟京，京城的各个部门的你都要去送礼，你凡是有一个人有一个部门你没送到位完蛋了，将来被人记恨就麻烦了啊。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边境探进，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边境，就是这个夏天热嘛啊，降温费
空调费
啊，探进都
取暖费，
取暖费哪怕我不进京哈，比如说我们戏里面讲的这个像阿西西这样的这个两江总督，他哪怕好多年不进一趟京，但他每一年必定要送几万两银子到京城里边，比如说六部的尚书侍郎甚至更低级的官员，其他的这个很多部门你都要送到位，你不送到位呀，你都不知道你下次找哪个部门办事的时候人家坑你一把。所以我们想一想，进府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这个表达你想想对这个年轻的皇帝，我个人觉得这个心理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皇帝想好家伙进府啊，我这么信任你，你咋还行贿受贿，是不是，你这实际上就是明摆着的对皇帝的这个背叛。所以这个我们认为啊，这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分析哈，我们前面引用了这个王英华老师啊，现在在水利部水电科学研究院，他有个水利史研究所，王老师的这个博士论文里面就是这么写的，也就是说在皇帝看来你这属于背叛我，所以皇帝在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下河之争之后一度不再支持金府，为什么，就是皇帝心里凉透了，
膈应
啊，觉得凉透了。但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其实也是能解决的，因为康熙当皇帝当的随着时间越来越多，他就明白了官场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康熙朝的清官很多，但是你去细看都是康熙前期康熙帝树立起来的清官典型，后期他就再也不树立了，
对，像什么那个老于成龙啊，
对，
那个汤斌啊，对啊，
对，
什么鱼青菜汤豆腐，这都是早期树立的典型，
没错，都是早期树立的典型，到康熙晚期康熙就开始吐槽清官了，说哎呀你做官还是要能干实事啊，要不然像个木偶一样一勺水也不喝有什么用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康熙后来就理解进府了，这也是为什么到康熙后期康熙特别怀念在进府去世之后他屡次提到进府，对他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啊，因为这是他明白了官场上不能一尘不染啊，你要一尘不染没法干事。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电视剧它大概是到康熙三十多年就结束了，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借康熙的口来说他自己的这个转变，但是他其实借靳辅的口提过一句，就是说清官未必是能吏啊，就是你清跟你能为老百姓办事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像靳辅他这个里面，如果按姜老师刚才说法，他应该是更加接近于一个能吏，就是说他是懂技术，而且他其实出发点是好的，他最后治河是为了百姓。但是你要说他有没有经济问题啊，那就只能按刚刚姜老师的说法，人人都有经济问题。当然这个电视剧嘛，有一些艺术加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技术官员，对于什么是优秀的官员的一些想象，所以可能修改了他历史上的一些人设，所以电视剧里面会出现啊，靳辅抄家，家里只抄出五两银子这种比较夸张的情节。我觉得我们通过今天的讨论，我想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我一个研究美国史的怎么就来看这个剧了。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对这个编剧也同时也是这个的导演张挺他的这个创作理念特别感兴趣，就像我们刚刚交流的，其实这个剧它作为一个所谓的历史正剧来讲啊，它的改编幅度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更多的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清朝的这个故事，不管是他在这个里面对于技术专家、水利专家这个形象的刻画，还是他里面对于皇帝以及整个康熙朝政治的这个描绘，你可以看到他为了表达他自己的一些理念，他其实可以说是大幅度的改动了历史。当然我看到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网上的观众对于这个导演的创作理念，然后包括对他的改编，那么是有些人是赞同，有些人是质疑的。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质疑的点就是说，到底你导演拍这个电视剧，你对于清朝的这个皇权政治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是在歌颂呢，还是你是在批评？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大家有很多的疑问。我不知道姜老师你看完之后整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好，关于这个剧的创作理念，咱也不是导演也不是编剧哈，只能通过咱们把这40集看完了啊，我是真的看完了。因为我是做清史的哈，所以我看的时候看得非常的认真。你看他第一集里边应该是康熙16年大雨，河道上出事了，没人管，总和王光义也没去管，安徽巡抚靳辅亲自上前线。当然后来靳辅获任河道总督，开始治河，以及后边的各种争端。到第40集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呢？当然靳辅称皇已经去世了，这已经是老年的康熙帝再次走进这个河神庙的时候，里边供的是靳辅和城隍，我们只看到皇帝一个十分的孤寂的一个背影，我们也不知道皇帝在想什么，可能是在怀念这两位治河功臣，也可能在感慨自己的作为一个天子村孤道寡，十分的孤独，再也没有靳辅和城隍这样敢当面跟他说实话，能把他当成一个正常对待的人，真的没有。我们记得剧里边孝庄太皇太后说什么呀，孝庄说哎，他现在真的是一个人了，因为当皇帝当在这个份上，就是所有的人都不敢跟他说实话了。后来我一边看一边在思考呀，就想到了我们古代关于治河的两个谚语。第一个是什么呢？圣人出黄河清啊，什么意思？要想把黄河治理好，只有圣人出来。反过来黄河清则证明你是圣人，你把河治好了，那证明当今天子乃是圣人也。那第二句话是什么呢？河治则国治，你把河治好了，国家就能治好。所以我后来想了一下，他把这么多放进去，那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啊，它的主题可能也不是我瞎想的，我觉得是盛世。我想的是导演可能是想借这个治河这个事情去展示一个年轻的有为的康熙皇帝怎么通过方方面面，治河呀也罢，包括其他的事情，最重要的当然是领土方面的，平三藩、收台湾、保障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以及当然是内部的分裂势力，还有一些其他的内部的等等分裂势力的一个对抗吧。那他想表现的我觉得应该是康熙怎么来打造一个盛世，就是我们的观剧的人可能看到这里会有觉得有点缺乏一点批判的意味，对不对？
我觉得姜老师刚刚说有一点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那么当我们去讨论一个盛世或者讨论一个圣君啊，那么这个电视剧里面对于康熙形象的塑造是说康熙他的理想啊，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圣君，开创盛世。 然后他一辈子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个剧里面大概只刻画到康熙30多年，他后面还要再干几十年，这几十年他干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你成为一个盛世，你成为一个圣君，一辈子干了这么多的事儿，那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那就像刚刚姜老师说，即使一个专制皇帝，他最后也需要去考虑说，我最后在历史上能够留下影响的东西是什么？历史对我的评价到底基于哪一条？这个剧的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选择了治和，而不是其他的这些，比如说像领土啊、战争啊等等这样一些成就。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视角，可以说是过往的中国的这样这么多关于康熙的电视剧里面都很少出现的一个视角。但是很好玩的一个点是，治和这个事情他最后的这个成就其实说白了不是由皇帝本人达成的，对吧，是由他手下的两个技术官员啊，两个可能我们如果不看这个电视剧的话，那么像我这样对清朝史不了解的一个普通的观众都没有听说过的这两个名字，靳辅和陈璜，是由他们达成的。包括像刚刚姜老师提到的最后的这个镜头，皇帝站在一个神坛下，而靳辅和陈璜已经死去的两个技术官员，他们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神，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隐喻的这么一个景象，然后编剧特意以这样一个画面来作为整个电视剧的结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这种视角如果说我们还说哎，他是在歌颂皇帝的话，那可能是有点问题的。我觉得最后我来读一下，就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这个这个剧的编剧兼导演张挺在他的一些文章和访谈中，然后包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他也借一些角色之口来谈了他自己的这个创作理念吧。然后这个编剧本人是这么说的，他说这部剧是以当代人的视角去审视古人，而不是站在古人或者是历史传声筒的角度再进行一遍歌颂。现在2022年了，如果我们还在呼吁圣天子，呼吁清官道德圣人，那也太可笑了。清官、明君、侠客、神仙都是过去中国人在现实黑暗中挣扎呻吟时的幻想，等到醒来依然是奴隶。那么剧中的陈璜这个角色说，天下不是皇上的，黄河也不是皇上的，再过100年1000年，地上的皇帝比天上的星星都多，黄河只有一条，在黄河面前我们是平等的。那么在编剧看来，其实像靳辅和陈璜这样的人啊，不管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清代的技术官员还是别的什么，那么他们的功绩是像历史上的大禹李冰一样的功绩，他们的功绩不是由帝王来决定的，也不是由官修史书来决定的，他们的名字可以不被人所熟知，但他们才是中国历史上最终的胜利者。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也感谢姜老师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来跟我们的听众一块儿聊天，那么我们下期再见。